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星期五的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那么现在呢是美国西部时间2020年6月5号午夜23点，很高兴呢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说到中国的民族乐器琵琶，你一定会想起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句子：“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是的，没有乐器像琵琶这般千回百转，它既能剑拔弩张、金戈铁马，又能柔情似水、密如私语；既能凌云当空，又能信手弦歌。既可长袖踏歌翩然伴舞，又能迎风出塞惊雷马上，可达2-3里地以外的声音穿透力，更是让众多的乐器望尘莫及。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艺术人生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 Zoom 在线专访祖籍中国陕西的著名琵琶演奏家王维平老师和他现就读于凡尔赛音乐学院的女儿索菲。王维平老师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琵琶专业，巴黎索邦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现任法国中国琵琶艺术协会主席，巴黎文化中心琵琶教授。索菲师从母亲王维平学习琵琶，10岁呢曾代表法国儿童参加中法年陕西省丝绸之路音乐会，现就读于法国凡尔赛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在2019-2020年先后参加纪念贝多芬作品音乐会和纪念肖邦作品音乐会。好了，此刻呢王维平老师和女儿索菲已经做客我们的 Zoom 直播间了，首先欢迎两位。王老师您好。
您好依兰女士，大家好。
索菲
你好。大家好。
非常开心我们又见面了。我知道这个王维平老师呢也是陕西西安人啊，咱们俩是老乡。
对对。
都是西安人。现在呢王老师和索菲呢是在法国巴黎的家里，通过远程的参加我们的艺术人生的直播节目。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谢谢。
很荣幸，很
荣
幸。
我还记得哦，就是说咱们在3年前吧啊，我们在西安呢有过一次聚会啊，然后我们这次再见呢已经是3年后了。想到3年前那个聚会呢还是很开心的。我想那时候索菲还比较小，也可能是很少回西安嘛，回妈妈的老家。
他2年回去一次。
对。
2年回去一次啊。那么上次呢我们在西安也是参加了一个节目啊，文化西安，之后呢我们又跟那个西安的这个音乐界的特别是古琴家梁建平先生啊，我们做了一个中西合璧的这个音乐雅集啊，我想呢我们还是很记忆犹新的吧。
是的，特别是见到了这个文化界的一些老朋友，让我会觉得如果有时间还是应该常回去走一走，我很怀念家乡。
好的，那么时隔3年之后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啊，我们又在节目当中相见。这一次呢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我想呢在这个节目当中主要是想和我们的西雅图的听众还有这个海内外的 就是听众朋友一起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王维平老师在这个国外啊，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音乐的传播，以及呢在女儿 Sophie 的培养教育方面呢很多的心得和学术的成果，在今天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不知道你们最近这个那边情况怎么样，近况如何？
因为这个疫情从三月底开始封城，到了六月二号解城，现在逐渐的恢复了商店，就是大的商店是逐渐的就是对外开放，文化中心的教学工作呢，我们现在是远程教课，在下个星期，我们就是琵琶专业、二胡专业和古筝专业的师生要去做一个节目，是6月21号法国的音乐节，由巴黎文化中心主办和中国歌剧院的民族管弦乐队，我们有共同的曲目《光明行》，是刘天华先生的作品，还有法文歌曲琵琶班的弹唱《玫瑰人生》，还我改编还引用了这个王洛宾先生的《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等。
就是说虽然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啊，但是就是文化活动、教学交流一直没有停啊，一直没有停。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我知道王维平老师呢，您是毕业于咱们西安音乐学院啊，在1994年的时候，也都20多年了啊，到了法国，然后一直就工作、生活、教学都在法国。那么20多年。不仅呢致力于这个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同时呢还有教学交流，包括学术研究等等呢一系列的工作，马不停蹄啊，成果呢也非常的这个丰硕。
谢谢。
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好吗？
好。我94年来到法国，先是在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学习西洋声乐女高音，2年半之后呢，我就结婚了，然后我就以我的琵琶专业为主，但是我把我学到的这个声乐跟琵琶融在一起，就是有一个另外的表现方式，就是弹唱。这个弹唱呢，跟这个法国的巴洛克乐团合作了18年。在这18年里面，我们演出的曲目是《耶稣在北京》，还有意大利弥撒、欧洲的其他国家的弥撒曲，有《紫禁城》，也有这个法国的传教士叫钱德明，还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黑奇，就是在康熙年间去中国，他们把这个弥撒的词填到中国当时流行的北唐乐歌和宫廷里的还有昆曲，所以是我的导师笛盖尔先生整理，由中国音乐家和巴洛克乐队一起，我们合作了将近18年，这个是最长的。我用琵琶专业随着中国传统音乐和法国及欧洲的现代音乐的作曲家及阿拉伯音乐家，还有著名的交响乐团，比如柏林交响乐团、比利时皇家乐团、英国皇家乐团、法国第二现代音乐乐团，跟他们一起的合作，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交流，也让他们能够了解中国的琵琶乐器发展到今天，完全可以融入到西方的音乐的文化中，同时也传播了我们的传统音乐文化。在我的这个纯粹的中国传统音乐的这个音乐会中，有琵琶与诗歌、琵琶与国画， 当演出完，比方说在法国电台邀请我去独奏音乐会，演出完了观众上台跟我握手的时候，他说谢谢你让我认识了什么是中国音乐。他说以前他听到的只是中餐馆里面的音乐，所以他以为那就是中国的音乐。还有我诗歌与琵琶，国画与琵琶的音乐演出完了，那些老的人先生呀女士呀，他们激动得很，抱着我说感觉他去了一趟文明的古国中国旅游了一次，让他的印象太美好。还有就是我跟苏菲一起合作，我们弹唱琵琶重奏、琵琶与钢琴。有一次是一个瑞典的女作家，她邀请我们去她的协会，就是她写了一本翻译中国的书，当时因为要出版，她希望我们给她造一种气氛。我就问她，你可不可以介绍一首你瑞典的民歌，这样子我想我们可以跟观众互动。所以我们在演奏了春江呀、钢琴的肖邦呀什么所有的曲目结束了以后，我们演奏起他们国家的民歌。我没有想到当时在座的人全部流泪，拥抱在一起，这是一种深沉的音乐的感染力。
音乐是超越这个国界、超越民族的全人类共同的语言。
是。
好，那接下来是这样，就我们请听众呢来欣赏一下您和索菲呢琵琶重奏的一个作品。我知道这个作品呢也是王维平老师呢特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带来的，叫做双调桃源春色。哎，您这首作品呢是您编曲的，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我在歌舞剧院工作了10年，在音乐学院也教学，我又是个陕西人。当我3年前做完你的文化西安电台的节目出来，在大雁塔雁塔路，我看到那个路边杏花桃花盛开，就如同日本的樱花季节，特别美好，因为是4月份春天。我回到法国以后，这个美景一直在我脑子里，我特别思念家乡，特别是海外的华人，每逢佳节倍思亲。因比利时华人中秋节晚会邀请，我想我还是创作一首能够代表华人心声的曲目，所以我把广东音乐、陕西秦腔、皖皖腔把它融合选择为素材改编的这首乐曲，请大家欣赏。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Thank you.
咱长安桃园的村子累不累？
累的很。
聊不聊？
聊咋咧？
那咱奏着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艺术人生》，我们的节目每个星期五的晚间23点至凌晨0点播出。今天呢，就坐于《艺术人生》的嘉宾呢是著名琵琶演奏家王维平老师和他的女儿 Sophie。那么刚才呢，我们欣赏了王维平老师和 Sophie 呢琵琶重奏的这首充满了陕西文化特色的双调桃源春色，我想到大家一定听得意犹未尽啊，特别是后面的那两声啊，陕西方言啊，聊咋了，听着好亲切。我知道这个王维平老师呢，到了从东方的历史文化名城西安，来到了这个浪漫的艺术之都、国际大都会巴黎啊，20多年啊，在这里工作生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这中间呢一定有一个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去融入的过程，是吗，王老师？
是的，就是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也不吃羊肉，虽然是西安人。
西安人吃羊肉泡馍呀。
哎呀，对对，我女儿都挺想的，我先生他们也很喜欢。可是我来到法国以后呢，他们就是很喜欢那个奶酪。就是我刚开始黄河艺术团有一次演出，一上来整个一个全羊，我一看见我就吓死了，然后又是那种奶酪热的呀，那个味儿我就根本不行，后来我就只能吃那个长棍的面包小巴盖。跟我先生认识，我想简单的说一点，就是我先生，他是
法国人嘛，
他是法国人，是高级电脑软件设计工程师，他很喜欢东方的文化，他专门学了中文，
学了中文。
我们俩的认识呢，就是他的中文老师高春芳女士介绍。高春芳女士的父亲和母亲曾经是跟孙中山、宋庆龄一起工作，那个年代她的爸爸是上海人，妈妈是英国人。然后呢，她去听我的音乐会，她就 很喜欢，然后就通过老师我们就认识了。然后有一次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学东施效颦啊，都是他学的中文都是成语故事。他对我的帮助可以说是我的贵人啊，我的博士导师也是我的贵人。就是我们出国的这一批人，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所以我们自己身上都没有什么钱，到了国外都要想办法去打工，就是生活费，找到生活费。我认识我先生以后，他自己平时他都不舍得买新衣服呀，买鞋呀，但是他去给我付了昂贵的学费。我演出因为乐器很臭，他会帮我提乐器。有一次演出是在一个就是潘当拉法叶特这样子的商店里面，就是做宣传。他一路都帮我拿着琴。然后那个秘书就在旁边说，哎呦，这个法国人我还没见过这么好，对中国人平常都是各是各，都不是太这么热情的。就是说在生活里我可以讲一个笑话。我们以前住的一个邻居，有一次在商店里我买东西，我的钱带的不够，我就请这个邻居能不能借我钱晚上还给他。等晚上的时候我让我先生还他钱的时候，就说我是中国人也可以请你来家里吃饭。我先生说不能这样说，这样不客气。他说法国人是要写一个小纸条放在他的信箱里，其实我们住的就是对门。然后这个邻居也很逗，他就写了个回信说那个时间他夫人要去医院不行，能不能换一个时间，又写了一个小纸条啊，我先生再给他回一个纸条说可以。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情调就是感觉是
梅
艳传情。
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如果是走到谁家门口了，好久没见了，说按个门铃看看在在哦，打个电话上去了。但是法国人他们的这种生活习俗跟我们不太一样，是慢慢我才习惯。
就是从这个生活习惯，从吃啊，尤其是我们陕西人啊，就是可能刚开始尤其中国人，很多人到了国外之后，这个吃不到中餐是比较苦恼的。我想除了克服了生活上的这些不适应之外呢，其他的方面应该就是跟这边文化的另外一种融入，比如说你跟你的这个就是艺术界的这种交流和融入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困难，你是怎么克服的？
我是90年代出来的。那个时候的现代音乐在欧洲比较盛行，
对，
中国才是改革开放的初期。
对，
我跟一个法国的作曲家合作，他叫法比恩·戴克森。他让我把琵琶放在他家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先让我弹一下给他听一下，介绍一下琵琶的音域、音色、技巧。然后呢我一个月之后再去他家看他给我的谱子，很多地方我都不知道怎么弹，他拿着我的琴他知道怎么弹。他家还有一个破吉他，他把我的琴弹的就是那种很破的那个声音，我都害怕把我的琴给弦给弹断了，
那吉他弹了
要那个效果。然后呢还平常我们那个高的那个低音的象把位是用的很少，他不但用的多，而且他的那个音乐写的像那个算术题，就是一直在很密集的音在那里堆着，或者就是跳把位跳得很大，都是以前没有用过的。 他给我谱子以后，我回来练了一个星期，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特别不高兴。然后我先生呢，每天都给我打电话问我练琴了没，哎呀，我难受的很，我这不是音乐。后来第二次又跟这个作曲家约会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把我的琵琶写成这样子的，我弹出来我觉得它不是音乐。他很严肃的跟我说，我写的不是琵琶音乐，我写的是巴比亚的音乐。后来呢，我再去认真的去练，我发现啊，它这个东西到一定的时候就体现出来它的这个深刻，它的这个水平。
嗯，
我再去查资料，什么是现代音乐？
嗯，
无调性。
嗯，
我们从他的这个音乐里面，我们打开了思路。以前我们演奏的音乐是暖色、红色、绿色，从他的音乐里面可以看到灰色、杂音，就是这些东西它全融入在一起，这就是20世纪现代音乐的发展方向。所以从这里面我也学到了一些现代音乐的知识。跟这个英国的 RDB 四重奏小组合作，这个 RDB 四重奏小组它是欧洲最著名的四重奏小组。
嗯，
也是一起演奏的是发比安的作品，其中有一段是琵琶和第一小提琴 RDB 的对手对话性的 solo。
嗯，
我们排练的时候指挥让我们两个人单独来一段。
嗯，
那块是很难的，但是我因为下了功夫，我理解了这个东西必须得练，我下了功夫练了，所以一个音也没有错。在之后这些四重奏小组看见我的时候都举着大拇指，提拔提拔，就是他们叫不上我的名字，他们都他很高兴，他认识了中国的乐器的这个功能和这个演奏家的水平。
嗯，
还有一个现代音乐合作是中国的作曲家徐怡，他为苏联早期的无声电影写了一个配乐，就是琵琶是担任了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男主角，有长笛呀，有黑管呀，有打击乐呀，有中提琴呀，是代表的其他的人物。
嗯，
我们演出的时候没有指挥，那个电影将近2个小时，在卢浮宫，嗯，演出的时候就是一个电脑，一个视频。那么视频的剧情到什么时间了，它有几点几分，然后这个电脑给你显示出来，你开始要演奏。他们的水平都很高，这个我是通过索菲的学习我明白。比方说索菲在凡尔赛音乐学院，他的试唱练啊，他们现在唱的是总谱。
嗯，
我们上大学都没有去上总谱，而且他是钢琴弹一个声部要唱另外一个声部，就是他们的训练。还有就是低音谱表要让你看着低音谱表去唱中音谱表，所以就是他们有这样严格的训练。我跟这些音乐家合作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们厉害，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基本功训练。
对，嗯，就是说您在巴黎这么多年啊，从这个艺术上来说，一方面要传，就是要就是传承我们的传统，同时呢还要接受现代艺术，现代的这些理念，把传统的传承和这个创新要结合起来，然后呢走出来一条更新的路。嗯，这个真的是一种挑战，同时呢也是很有成就感的。那么下面呢，王维平老师呢和索菲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演奏一首曲子。嗯，这个大家一定很喜欢啊，因为呢这个是一个是中国的西部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 另外呢一首呢就是法国非常经典的一首相送，叫《玫瑰人生》，是吗，王老师？
是
也选择了这两个作品，是怎么？《
玫瑰人生》也这个电影插曲被很多人改编过、传唱过，一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我跟索菲演奏这首乐曲，在家里练习的时候，我的婆婆她是法国人，她都跟着唱，就是他们很有共鸣感。为什么会把《半个月亮爬上来》王洛宾先生的这个民歌跟这个《玫瑰人生》混编在一起？因为他从音乐上，他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月亮，也有共同的玫瑰。我很喜欢，也请大家欣赏。
好，我们就洗耳恭听，来欣赏吧。
Comme des phénomène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a poque à son côté, l'homme est chaque fois. Quand tu es mort, on ne sait pas qu'il ne peut pas me douter.
美了，
谢谢。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的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著名琵琶演奏家王维平老师和他的女儿 Sophie， 来和各位呢聊一聊琵琶艺术。那么刚才我们又一次听到了王维平老师呢和 Sophie演奏弹唱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和这首《玫瑰人生》，哇，真的是，我觉得在这个夜色弥漫的西雅图的晚上听这首歌很沉醉，很沉醉。再次谢谢王老师和 Sophie， 谢谢你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接下来我们的话题。我知道这个艺无止境啊，这是我们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为一位艺术家，王维平老师呢，在琵琶音乐艺术领域的学习、研究和探索也从来都没有止步。特别是这个您的博士论文这是《敦煌琵琶谱研究解译》，这个呢，我认为是您学术领域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请王老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敦煌琵琶谱》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找到的这些资料，寄回了法国。现在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2012年，我博士生期间有幸去图书馆看到了原件。在去之前，我2年的时间把80年过去研究的这些资料做了反复的比较，找出一些疑问，我在图书馆我都一一进行了核实。我找到了一个问题，比方说第20首有一个谱字符号旁边有3个点，按理来说一个点它就是一个节奏， 为什么会有三个点，怎么去演奏。
嗯，
我看到原件，我把那个原件拿起来，用灯光去反过来看，再到后面去看，原来是一个深刻的深，深字的三个点，
三D。
所以呢，从而就是我们明白它不会有三个点的符号啊。这是我的在每一天下午，整个一个下午图书馆就我一个人去做的这个工作。为什么我会去研究这个东方琵琶谱？我研究生研究的论文是探讨琵琶音乐艺术的发展18与21世纪，可以说把我知道学到的东西梳理了一遍。但是我的博士导师他说，东皇琵琶谱已经过去了70多年，还没有定论。你的专业我了解，你可不可以博士论文来研究这个题目？我也很感谢我的博士导师毕盖尔先生给我的提供的这个主意，因为他研究了很多年，他收集了很多资料，所以第一次是我先生帮我去从他家拿了20多本书，就是他收集的，而且这些资料不一定能找到，都很珍贵。我在研究这个过程中，伍德先生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他是软件设计工程师，所以他把这个几亿古谱制成软件，在这个软件里它包括设定了节奏，符号，定弦，五线谱上面还有这个古谱的符号，可以看，你就可以明白这个符号它是什么音。因为我是弹琵琶的，我去福建买了南音的琵琶，因为南音琵琶是4个象，它是跟唐代的曲项琵琶最接近。我又请一个台湾的同学在台湾帮我找到了一个拨子。这样子呢，我就纯粹按唐时期白居易《琵琶行》那些诗句里描写的那个意思，和这个古谱我直感，我去用我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方法，我去试奏每一个符号，我看它可不可以演奏。就是可喜的是，现在我的博士论文结束的时候，我完全可以用南音琵琶和拨子演奏25首原件谱。
所以这个成果是非常了不起的
啊！
今天很有幸。
还有一句呢，就是它的这个软件设计可以30秒，你把这些点进去以后，30秒马上就出来，你就可以听到，而且你可以知道它的数据，它的频率对还是不对。这个呢，就是也感谢我的先生，而且我们因为这个突破的这个研究，得到了国际这一方面专家的认可，也获得了国际传统音乐太极奖。
非常棒，这个科技和艺术的联姻啊，让这个门传统的文化能够得以发扬光大。下面呢，我们就欣赏呢由王维平老师和女儿 Sophie 联袂演奏的敦煌谱，这个是很珍贵的啊，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非常的古雅韵味十足。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王维平老师和女儿索菲还要跟大家分享一首作品。我知道王维平老师作为一位音乐家母亲，在女儿的培养教育方面呢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我们看到坐在您身旁的索菲啊，我三年前见到她还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啊，现在是女大十八变啊，非常这个漂亮的一位混血的姑娘。那么最后呢有一首作品也是王维平老师和索菲联袂合作的。这首作品呢也是王老师今天特别选择的一首作品啊，是格西梅令。
格西梅令是选择宋代姜夔白石道人的歌曲。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最近不是这个封城，学生都是在家里上远程课，也有时间，我就让索菲跟我一起看了几部经典的中国电视剧，其中有一部《琅琊榜》，我们看了以后，被剧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塑造感动了，特别喜欢胡歌扮演的小叔梅长苏，郡主刘涛扮演的霓凰郡主，王凯扮演的晋王殿下等等，整个这个电视剧的制作里面的人物每个角色非常有彩，我很喜欢。在看完这个电视剧的一周之后，我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情节。我跟索菲我们俩就即兴用钢琴和琵琶想抒发我们这种情绪，然后我就让我先生录下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给了我两个作曲的朋友听，他们的回馈觉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还可以，这个作品索菲的即兴伴奏他来的比较快，这也因为他是学钢琴，二声部和他在音乐学院的合唱的训练，来得很快，这个也是他的才情，对他的这个培养，我希望是中国音乐和欧洲音乐同时，所以请大家欣赏。
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就一起来欣赏王维平老师和索菲演奏的《格西梅令》。那么今天的艺术人生也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在乐曲声中感谢王维平老师，祝福你们，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谢谢。
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的艺术人生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